各自
Bonjour
Buongiorno
Allegra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瑞士的 Small Talk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瑞士生活的酸甜苦辣吧
大家好我是舒婷
我是 Sophie
我是 Debbie
一开始我问你们一个脑筋急转弯啊，以前在台湾看到的。
OK， 要好笑哦。
说大便里面长蛆，在一个国家。
大便里长蛆，在一个国家。
那可能跟我们今天要聊的国家有关系，我猜不是甘比亚就是塞内加尔
哦。这也太
有点恶心
有点恶心太有连结感了
好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台湾人对非洲都不是很了解更不要说去非洲旅游了但是 Debbie 在前一阵子去了西非的两个国家甘比亚跟塞内加尔旅行在这两个国家旅游 Debbie 到底看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今天就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冒险的故事吧
那、啊、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两个国家？
没有，
没有啊。
甘比亚跟塞内加尔都是在西非。那你们知道甘比亚的位置吗？它是在西边，但是甘比亚它其实是被塞内加尔包围的。如果你们现在手边有手机的话，其实可以看一下它的地图。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本书，这本是 NTT 写的，它这个是。应该说它是一些很奇怪的国家的 Glancy 叫什么界限嘛是、国界吧
哦、OK 为什么奇怪
因为它的塞内加尔它在它的外面嘛然后甘比亚是在它的中间、它有点像是一条一个一针的感觉然后直插进了塞内加尔然后他这本书他们 NTT 这边写的嘛他说塞内加尔是在大概17世纪的时候是被那个法国占领嘛然后呢我把小心把书打开他是被那个法国占领嘛然后呢英国就很想来分一杯羹所以英国都说那我也要西非有一个殖民地在这里所以他就开船然后从他因为那个河叫塞内加不是在塞内加里面这条河叫做甘比亚河嘛他就开船然后船在这边然后用那个大炮射所以射到最远的地方呢这边全部都是属于甘比亚的领土所以你就看它的领土非常的狭长而且它是跟着就这条河这边中间在这里我觉得大家可能要配合一下手机就强硬的给它占领了就把那一块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在那里说英语塞内加尔说法语因为在塞内加尔你就发现你不会法语真的是寸步难行还好我们家龙曼都会说法语然后甘比亚就马上变成了英语所以为什么会想去这个国家呢大家应该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圣诞节之后那你在瑞士那时候非常非常的冷我们就很想要去晒太阳我非常的需要阳光补充维他命 D 然后你就看了一轮世界地图
所以你们都去过了
应该说去亚洲太远了我们那时候想说如果印度啊斯里兰卡啊那边的话啊，可是坐飞机要坐很久那你说去中美洲南美洲也很远所以最近的话大概就是西非吧所以我们坐飞机从苏黎世然后在比利时转机大概10个小时
十个小时也蛮长的、
可是直飞的话大概5-6个小时啦、
okay、
从比利时直飞那个塞内加尔的话大概5-6个小时我记得
可非洲这么大你们去那里是因为非洲去过很多地方这边还没去过吗还是
这边还没去过而且它有太阳有海滩它塞内加尔跟甘比亚你们看它西非的那条海岸线全部都是非常漂亮的沙滩就是那种白沙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度假景点而且离欧洲不会太远了
我记得以前我们聊过旅游然后好像 Debbie 也说她不了解在沙滩躺一整天然后 的感觉那现在她现在要去躺一整天了
那是因为你知道我们11、12月真的太忙太累就整个都压力爆表然后你就很想要真的去放松一下
耍废一下
对去耍废一下 而且真的到那里就发现我们本来还很想要很紧凑想要快一点啊，因为你还干嘛从欧洲的那种工作状态到非洲、嗯、你想要很快很快把可以一天要看很好多个景点，后来你就发现诶好像也快不了。
我觉得在非洲就是在某些国家不可能，因为不是所有事情都会像你预期的。
对对，光是交通这件事情就已经让我们快崩溃了，所以我们就真的马上把脚步放慢下来。哦，真的是我这个旅程、嗯、应该是最常看到太阳然后最常跟沙发跟沙滩上的沙滩椅相处的时光。
所以可以这样讲吗？去那边根本不用准备太多，因为你准备可能不会发生呢、啊、
也可以这样讲，就看你要做什么了。因为我发现我们本来想要去的地方然后都好像都去不了，因为你光是交通都花了很多时间了。然后我们就从塞内加尔、嗯到甘比亚，它其实你看地图上距离没有很远，但是我们那一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大概12个小时，而且我们还是包车坐私人的 taxi 包车到边界，再从边界就还有人就来接我们，然后带我们去坐车再坐船。船它可以从你从 A 点到 B 点它其实距离只有4公里而已，但是呢那艘船开了1个半小时，因为那艘船它有4个引擎，但是有2个引擎坏了。对，所以它开船的时候呢它的船是斜斜的斜斜的一直开过去、
oh、
它就坏了嘛。然后快要到的时候它硬把它转过去，你知道就赶快往那个码头方向找，就哇塞4公里、欸、我们是游过去会快一点的、啊。就发现啊好啦我们真的不能太快。所以那一天的跨国之旅我们真的是花了12个小时的时间，到了都天黑啦。然后天黑的时候你还要想到、哦、我们的旅馆，然后我们的我觉得也蛮妙的，因为那个是一个那叫像什么度假公寓嘛，可是不是我们自己订的，是诺曼诺那个时候在 Dietico 嘛办签证中心，甘比亚的Council, 那个领事馆嘛，他那个签证官说哎，我知道我一个朋友啊他在开这个他有度假公寓，我每次去那里都是住这里，那我帮你们推荐这个，然后他会能去接你，他帮我们安排好了那有哪一个国家的领事馆的官员会帮你做这件事情。
所以是一个是一个坑吗？
我们本来想说好那我们就去看看好，结果到了之后就是你知道那个一进去就一只大蜘蛛在欢迎我，很大的、欸、非洲很大的蜘蛛
拉牙那种、
欸、对对对很大的蜘蛛、哦、然后没有网路、欸、好如果去非洲旅行这个就是
没有网路
有
那怎么办，你怎么找资讯？
就我那时候手机的时候我们有买那个 SIM 卡，就当地的甘比亚
的
SIM、嗯、然后没有买漫游、哦、漫游根本没有漫游这个服务，没有
OK
没有，所以我买了 SIM 卡，所以就是用微弱的 SIM 卡就来找其他的旅馆，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然后又没有那间公寓的话没有网络那有大蜘蛛，我就直接跟他说我不要不住在这里。然后我们两个就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你知道外面就黑黑暗暗的提着行李，然后它不是马路，它没有柏油路，它是黄沙的那种感觉、
嗯、
提着行李然后走了至少20-30分钟，然后我们就打开，反正你要找到有微弱讯号的地方你才可以看 Google Map 说哎，哪里还有旅馆，然后哪里的旅馆看起来评价比较高一点我们可以接受的那个风格，然后我们就找到、啊、真的走了30分钟、欸、拖了行李然后就找到了一间旅馆啊，那是瑞典人开的，他刚好还有一个房间，
起码应该不会有大蜘蛛。
不会，但是、嗯、OK 啦。
但那时候多热啊！
那个时候大概20几度啦，我觉得还好，没有到飞，因为是晚上，晚上比较凉啦、
okay。
对，可是到了之后发现，啊，人家也没有网络，真的。因为在非洲，你的网络，我真的觉得3G 已经很好了，偶尔到4G 你就要谢天谢地了。所以你也没办法发什么照片，你不然看我的 Facebook 上没有什么照片，因为真的是你光是要找到稳定的网络可以上传照片的那个网速真的就太难了。
我觉得有时候这种脱离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科技啊然后什么也是一种很不同的体验、
嗯、
那所以你们一开始去你们先是到甘比亚、
啊、我们先去塞内加尔、
oh, okay。
对，然后再从塞内加尔，因为我们本来还想说我们要怎么 继续旅行，然后就看半天，发现好像不管去哪里都有点困难，因为你光是交通这件事情就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后来决定好，那我们去甘比亚好了，因为反正我们的签证都已经办了，所以我们先到甘比亚之后，然后我们再继续看要去哪里。
那后来你们到底去了哪里？
我们后来就发现，唉，真的太辛苦了，我们就在我们大概去了12天�吧，所以至少2/3的时间都在甘比亚。因为在甘比亚我们还可以租车然后在附近这样晃，在塞内加尔不太行，塞内加尔的租车费用实在太高了。然后在甘比亚我们的租车费用一天只要30-40欧而已，而且它是现金，租车的时候它完全没有跟我们要任何的驾照啊护照啊什么都没有。我们觉得很惊讶，他怎么这么相信人性啊？
然后也没有保险吗？
没有啊，都没有。
哇、okay,
wow ！他就把钱给他，现金给他就可以了，这样就好了。可是那个车，因为你一定要租那个四人船那种吉普车，它路况非常的不好，就是那种很多的坑坑巴巴，一堆的洞，所以你没有四人船那种大型那种底比较高的吉普车，你根本很难在那边开车。而且他的车况其实也没有很好啦，因为偶尔还是会发出奇怪的声响，
但是没有抛锚吧？
哎，没有，我们拍的那几天4-5天都没有，就还蛮安全的。我觉得有车真的方便很多，要不然你要自己去找你那个交通，真的是要花太多时间了。
那你这样去两个地方比起来的话，你有觉得就是两个地方的，就是发展程度差不多吗？还是哪一个地方发展的比另外一个好？
甘比亚和塞内加的话，甘比亚其实蛮穷的，如果你去查一下那个 GDP 的话、它是从后面开始倒数的前几名、它真的蛮
全世界吗？
全世界是倒数的、
okay.
因为我们那时候跟一些住在那里的欧洲人聊过天、我必须讲，如果你要去甘比亚，你一定要去找是欧洲人开的餐厅跟旅馆、不然你会非常的shock， 文化冲击会很大。
例如说哪一种冲击？
例如说就他非洲人他完全应该说甘比亚他们完全没有什么叫做服务的概念，根本没有东西或者是没有人来、
你去餐厅没有东西，
去餐厅他的菜单上拥有很多嘛，很多页，然后就跟你说啊、都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说那你到底有什么？我只有这个这个、
okay.
这个对。但是如果你是去欧洲人开的餐厅或者是旅馆、他至少会告诉你说啊、我们这些有哦，那今天有什么什么特别的料理之类的，他至少会让你感觉说啊、那我们的至少有一些服务在，有一至少那个餐点是 OK 的，你可以接受的。但是非洲人开的话，你就发现你真的是叫不到人，找不到人，而且他们完全没有想要服务你的感觉。
不想要赚钱。
对，因为对他来说他为什么要赚那么多钱？他赚的钱也是拿去给家里分享的，所以他对他来说他并没有太多赚钱的动力。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跟一个另外一个在甘比亚开民宿的瑞典人，我发现那里很多瑞典人，所以然后
对，为什么他们要去那里啊？我觉得好奇怪、
因为瑞典太冷了，瑞典的冬天真的太冷了。
他们喜欢去热的地方。
对，
其实他们只有冬天来吗？还是说
他们的旅馆的话，因为只有在冬天的话是等于是那边的像是夏天吧，所以他们的夏天就是雨季了，就他等于我们的夏天的话就是非洲那个时候的雨季，所以他们就会回去欧洲，欧洲那个时候是夏天。然后他跟我说，如果以甘比亚人的收入来看，如果一个月是3000块的那个甘比亚的钱的话，那他们如果送一个孩子去学校上学需要200块钱一个学期，那每一个家庭他平均有5到6个孩子，所以其实很多家庭是没有钱送孩子去上学的，所以他们就很多小孩就在家帮忙啊，工作啊，
上学，
对
，OK，
200块啊，200块的甘比亚钱是大概是2.5块瑞郎，然后93块台币。
所以他们的月收入大概就是1000多台币而已，1000-2000这样子。
是啊，
哇，
所以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收入，然后又生那么多的小孩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困难。所以我看到其实蛮多小孩都是在路上、然后就拿着什么饮料或拿了什么花在那边买啊，他等于从小就开始工作了，因为没有钱送他去学校。
那他们快乐吗？
快乐吗？这个感觉上我觉得还好、你会觉得他们好像就是很无奈或者很 不想要他们的工作状态啦、okay. 我觉得至少在餐厅或者在其他地方我看到的，他们就只是把这件事情做完，那你要他多做什么、okay. 他也不会，
没有灵魂的，
对对对对对，
像机器人一样的、嗯、
可是那是在他们的工作环境下、嗯、我觉得我工作环境好像也是这样子那那如果在路上看到路人、欸、不是在工作的时候，
不是在工作的时候比如说警察好了，我跟他讲甘比亚的警察，因为我们这边在甘比亚开车的时候都被警察罚过钱这样子。 Google 地图说这条路要转，然后我们就转了，但是它是单行道，它其实是不能转的。然后你就看到两个警察就在那里说啊，停下来，要看到外国人嘛，就说啊，外国人啊，一定有钱啊，又是白人，好，白人犯错了，好，那就要把他拦下来，因为我看到当地人这样转，没人理他。就是这两个人看起来就聊天啊，很开心啊，还在说话啊，我想这个应该看到外国人然后说有钱赚所以比较开心嘛，我也不知道不过就我们还是跟他交涉了一下，老板说啊，我们是外国人啊，我们不懂啊，然后就给了500块的甘比亚钱，然后就 OK 了，就可以走了，不然你还是要去警察局要去报到，然后要缴罚单但是至少在路上看到他们的时候是蛮开心的，我想说我们是不是给太多了，然后我们就问那个民宿的主人，就脸说哦，你这个给太多，那个100块就够了，我说难怪他们那么开心，因为我们给了500块
但搞不好他们都没上缴，他们自己放进口袋里面。
对啊，当然
啊，
一定的啊，这是一定的、啊、
哦，一定的，
对啊、
哦、OK OK
是、啊、不是每个地方都跟台湾还是欧洲这种文明国家一样运作的，
是啊，
所以对耶，我觉得那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那个逻辑会完全不一样的，脑要换一下，不然你怎么旅行？
对啊，所以你说他们到底开不开心呢？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至少我看到的，我没有感觉到他们很开心。我可以看到的是，他们都在为他们的生活在奔波，在忙碌。在赚钱，你就会看到在沙滩上有其实很多游客在那里，因为沙滩真的很漂亮，然后就很多非洲妈妈头上顶着很多那种水果啊、果汁啊，那到处这样走，在这样子卖，很辛苦、
嗯、
很辛苦，我知道很辛苦、嗯、所以我们还是会买一些可能水果啊，他现切水果这样给你，所以我们还是在能力范围内尽量帮助他们，但是我没有办法帮助很多很多人，因为你想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开车经过一条路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有吓到，然后停下来，一群小孩拍打你的窗户、嗯、跟你说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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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 然后他就在你的车子前面，你没办法开过去，然后龙妈就很紧张，龙妈就讲话很大声、
啊、
就 go away go away， 说你们 go away 他也不理你啊你就往前开就对了、嗯、不然他一定会散开、嗯、他不可能被车撞嘛，但是后来就看到其他的路人有来帮我们一下，叫那些小孩走开，然后告诉我们可以怎么开，这样所以还是有好人。
那你在甘比亚还有遇到什么不是那么好的经验吗？
嗯，他目前有听到好的吗？
就是跟人方面，因为我觉得，因为之前到现在讲的都是跟整体大环境有关。
对。
那有没有就是遇到什么不太好的，或者比较恶意的人？就除了那些警察，还有或者是比较穷的小孩这样子。
我觉得还好欸，他们人还是蛮不错的。
嗯哼。
人还是很好，他还是愿意跟你聊天跟你说话，我觉得至少比我去埃及的经验好，因为埃及你会发现要钱人真的太多了，甘比亚真的还 OK， 要钱的可能就是埃及的十分之一而已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观光客也没有这么多的关系吧，所以大部分的人看到观光客就啊会跟你说啊，欢迎你来甘比亚旅游啊，欢迎你来这里，然后你怎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他也会告诉你怎么走，但少部分人还是会想要坑你钱啦、啊、因为觉得观光客钱就是比较多一点，还是有的、
嗯、那、我还是不太知道说那去那边你到底就是什么观光景点，就是海滩这样子，
海滩，然后它有一些博物馆跟像什么猴子园啊那种动物园啊，生态保育区可以参观啊、嗯、然后也有一些像是民俗文化城，像瑞士的那种 Ballenberg 那种感觉可以参观、嗯、我觉得那个都还不错啦，但是你刚刚把你的标准降得非常的低，可能欧洲的博物馆的风格跟非洲的博物馆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那非洲博物馆甘比亚的，我觉得 你就发现那个博物馆可能很多年没有清了，就是它的展示品是没有什么玻璃罩在外面的，然后布可能已经破破烂烂的，但是还是摆在那边展示，然后也没有人去整理，就是什么看起来都是破破烂烂的感觉，非常的像古董或者刚挖出来的那种感觉了，我觉得。
嗯，啊，博物馆的费用是外国人跟本地人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啊。但是你会觉得博物馆的员工也没有在认真赚钱，因为我们进去说奇怪啊，怎么都没有人啊，那个博物馆太太在睡觉。他就
我大概懂那种感觉，你去餐厅里面，然后你在旅馆里面博物馆里面，你觉得他们你没有获得被服务的感觉，我觉得那可能是一种你没有感觉你被欢迎。
对，
因为其实你在那些地方你感觉你是你要是去花钱的人，
对，
所以他们起码要有一个态度让你感觉是受欢迎，但是你也没有感受到、那个、
没有啊，他就在睡觉、欸、就在大门口，你在卖票的太太他在睡觉，
睡觉
你还要叫他
跳很高、okay. 所以你可以买票就进去了吗？
我们本来想说、欸、那我到底要买，我叫他叫半天然后没有人理我，他还继续睡
叫不醒了
不行，然后我们就进去了。然后后来里面有一个导游说：“啊，你这边要买票。”我说：“我知道啊，可是他在睡觉啊。”那个非洲先生他猛，他叫了超大声的，然后把他摇醒，起来了，空错了。他就，然后他真的，对啊，他就起来，然后把票卖给我们之后，然后又继续睡。
他很累，他很累。
我也觉得可能真的生活挺累的。甘比亚曾经是台湾邦交国，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知道，好像而且好像断交又
对断交建
交，
又
然后又
然后他我必须知道，我第一次听到甘比亚这个名字的时候是龙曼都告诉我的，他说啊，我们那时候刚好2007年是在台湾，在台北嘛，然后松山机场刚好那有个VIP 的飞机要降落，龙曼都说我要去拍那个飞机，我说那什么国家，甘比亚到底是谁啊，我说这是你们台湾的朋友你不知道吗？我说不知道，所以那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曾经好了，现在已经不是了，所以曾经是台湾的邦交国。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还看到台湾送给那个甘比亚的这个礼物，他就是一个那个 Jamin 的那个人物的头像。这 Jamin 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特别人，他贪污啊，然后迫害啊，迫害人民，所以那个时候人民是非常不快乐的、嗯、然后他后来被推翻了，他现在逃到哪一个国家我忘了，反正在非洲一个国家，他的好朋友的国家，也是黑金的国家。
嗯哼，
现在换了总统之后，你会发现好像这个国家有在慢慢的变好，但是还是很穷，但是至少他们言论稍微比较自由了，因为以前的话就像以前台湾228那种感觉，你只要讲了什么总统不好的话就被抓走了。
嗯，
对，所以现在好一点。而且
那现在好一点的话是贫富差距，就是有比较开始有中产阶级或是比较富有的人，但是可能很多人还在贫穷线底下，但是其实他只是财富都集中在少部人的身上，
他财富还是集中在少部分人上，但是他吸引比较多外资进去了，对，有比较多的外国人进去那里投资，开餐厅或者是开旅馆这样，那你就可以提供甘比亚人工作机会啊，他们就可以工作了。而且我那个时候听另外那个一个瑞典人讲，他在那边开民宿，他讲他说因为他的朋友之前开了民宿在附近，然后加美总统那个时候看到他的那个民宿那个 villa， 他觉得哇你这太漂亮了，我要这个，他就硬把他以市价不到一半的价格把它买下来了。所以他的民宿他说他也不知道你未来会怎么样，所以他也不敢太多太招摇，虽然说外国人可以进去那里开了，但是你也不能够太招摇，但是至少你的资金进来了，你可以帮助这个国家慢慢的开始比较稳定的成长了。
啊，那你有推荐的地方吗？
因为我们是去那个首都附近邦楚那附近，所以等于我们租车也就是玩那个附近而已，所以我们没有到非常里面，都是靠海的那一边，这样大概就玩了一个礼拜吧，差不多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觉得时间其实也蛮多，因为你会发现你想快也快不了，那路况就是不好，你再怎么开就是开不了太快，对。然后你还要闪牛、闪羊、闪一堆很多奇怪的东西，可能也要闪小孩这样，所以真的 不是那么容易啦、嗯、我觉得非洲旅行不是这么的轻松的一件事情，
真的耶，哇真的是，
所以我们后来脚步就放慢了，像啊算了也不用看太多，就今天就去计划，今天晚上就看明天要做什么，就大概标注一下、嗯、啊我们今天看这一两个博物馆，然后在海边走一走、嗯、这样就够了，你真的可以把你的脚步放得很慢才有休息到啦、嗯，
对，然后把期待值降低，
对，没办法期待太高，真的。然后就餐厅看一下、嗯，有的吃就吃，没得吃就算了。所以我在非洲瘦了两公斤、欸，哎，真的，因为、
okay.
因为你会发现，你想吃的东西菜单上虽然都写了，但都没有啊，都没有，所以你只能看到他今天有什么。但是他的菜单选择真的太少了，很多都是那种快餐 fast food。那你真的你想你吃了这么多天的薯条，吃了那种烤鱼烤肉汉堡，你会想吃点别的东西，但是它没有什么选择，不像我们这边还可以选择日本菜啊韩国菜啊对不对、嗯、泰国菜没有欸，都是那些菜、嗯、所以没办法，大家这样听完之后应该不会很想去吧，真的
没有欸，我不想去
我对另外一个国家比较有兴趣，因为对甘比亚的了解其实还是算蛮少、嗯、但是塞内加尔可能还比较多一些。
嗯，
那其实因为刚 Baby 有提过说塞内加尔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在法国非裔的都是塞内加尔，特别是踢球的，
对，
然后塞内加尔的那个氏族的那个国家队、嗯、很多都是在法国长大训练。
嗯哼，对，但是塞内加尔的话我们其实只有去两个地方，一个是达卡它的首都，然后我们再从那个甘比亚坐飞机到那个这叫什么看一下 Kapskilling 那里，这就是两个地方然后就没了。但是塞内加尔我觉得达卡的首都还是蛮好玩的，因为从那里你可以坐船到它非常有名的奴隶岛，他在那里你看以17、18世纪所有的奴隶非洲哦西非的那些奴隶们都是要从那个岛然后坐船运送到美国。为什么要想运送呢？因为他们真的把那些人当成货物然后把它放在船里面，所以他的那个状态是非常不好的，然后你真的到了美国之后真的死伤惨重，留下来的才能够继续在美国生活，其实真的死了蛮多人的。所以他那边也有
在运
送过程中，他不可能那里还有地方什么坐啊，然后还可以有什么酒吧、啊、没有的，他就是个货物。对，所以在那边奴隶岛你可以看他有一些博物馆可以参观啦，
就是讲他们那个奴隶的历史。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算是西非一个蛮大的奴隶转运站啊，真的是非洲真是让我真的刷新三观。我光是买票你要知道买票就是应该是要排队不是吗？但是在非洲没有排队这件事情，你西非吧、嗯、我们光是要买票到那里，我们那个看到的船是11点，但是你看它距离其实没有很远哦，但是你光是买票然后经过重重人群然后再坐船再上去到那边花了2个小时，真的所有的步调都变得非常的缓慢。
嗯，
其实达卡还是蛮有趣的，它有非常多的景点，可是都是跟奴隶相关的，那时候西非的历史啊、嗯、奴隶岛的历史、嗯、所以我们在那边大概只有待了，我们只有待一天了，一个整天的时间就把能看的都尽量看完了，就是比较辛苦而已啊，因为还是有些景点没有看到啊，其他的好像没有太多了，因为我们本来想往北走，但是发现这个交通现在太麻烦了所以放弃了，所以就往南走，往甘比亚。
嗯，
然后那个 Kapskilling 就是也是只有去沙滩。
嗯，
因为你发现你不管要去哪里你的交通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点，它没有公车，所以我们也只能在路边拦车搭便车，或者它有那种迷你小巴你也是拦车然后问他要多少钱，但可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啊，那你要等多久也不知道啊、
嗯、
对、
嗯，没有办法计划，
你就发现你在那的很多时间都是在等待。
所以在塞内加尔的话你们主要就是在首都跟那个另外一个，
对，这也是度假的地方、
嗯、然后反正就是在那边耍废看博物馆这样子。
对，因为你说其他地方好像也没有太多地方可以去而且你看博物馆你还不知道他有没有开，对
哦、oh, ，Google 不会告诉你吗
？Google 说他开了、
啊，绝对不准啊，
不准啊，
连台湾的都不准。
我们在非洲、欸、
要去才知道，
对啊，而且在非洲哎、欸，然后你到了之后，你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开。那没开的话，你还问他说，你还打电话说，哎，请问你现在今年有没有开门？他说，哦，有有有，马上来，
马上来，
是，
okay, okay.
所以就非常的不可预期的状况会非常的多，就对了。
你有没有还要再补充什么故事的？旅游小故事，
旅游小就是如果大家去非洲的话，可能是西非的话，你可能要准备一些东西啊。因为我这次这些东西都忘了，可能太久没有去非洲了。觉得大家可能可以准备那种像空姐锅，你可以自己做饭的那种锅子，至少可以让你煮一人份的泡面。
OK，
然后烧水壶至少可以泡茶。然后防蚊液，
所以你去旅馆是没有的，你没有那个 kettle， 没有那种水壶，
不一定。
不一
定、
okay.
大部分是没有的、嗯、因为非洲，特别非洲跟中南美洲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因为我上次那个空姐锅在多米尼加的时候煮坏了，去中美洲旅行的时候煮坏了，就想说啊，要再去买一个就对，所以下次去非洲真的要再准备一个，因为会肚子饿、嗯、真的会肚子饿、嗯、你还是真的需要准备一些存粮，然后防蚊液也要啦，蚊子还是蛮多的、嗯、帽子、防晒油、嗯、合适的衣物、嗯、对，我会尽量穿长裤啦，因为它的蚊子、嗯、我觉得蚊子还是有点多，然后昆虫类，然后大蜘蛛，反正都会，你想得到的东西都会出现的、嗯、对
哎、欸，那去那边会有比较高级一点的 hotel， 你是可以不用担心这些东西的吗？
高级一点当然有啊，它有一些像是在海边的那种的，但它就很贵啊，它会飞，
就像欧洲的价钱，
对，
是是，
像欧洲的价钱就会太贵了，所以我不想花那么多钱去住那种，你就觉得像是、
okay.
Mimi Pink 那种希尔顿那种等级的饭店，
哦，也是有像这种，
也是有啊。但是我想说，我都已经去旅行了，
okay, okay.
我当然想要更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嘛，所以我们选的大部分都是民宿，好、
okay.
然后或者是在当地欧洲人开的民宿，你就可以跟他们聊天。跟语言比较能够可以通、嗯、你才可以了解说、嗯、那他们为什么会去那里投资，为什么去那里开餐厅、
嗯、
为什么去那边开、嗯、我就觉得这样子会比较有趣吧。那如果你去像那种大饭店希尔顿、嗯、对，什么都有，什么都帮你准备得很好，但是你没有人可以跟你科普一下，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国家在干嘛。
那最后我想问说，那你在那边到底要吃什么？
吃什么？就鱼啊，烤鱼。我跟你讲，我吃了很多很多的烤鱼，呀，鱼真的好便宜哦。因为你吃到最后，你发现每天都是烤鱼、烤什么海鲜类的时候，其实会有点腻了。而且甘比亚跟塞内加尔的饮食习惯是差不多的。
其实我之前在塞内加尔的餐厅有吃过一个东西，它就是花生炖肉。我还有
哦，这个我也有吃。
我有把那名字寄给 Debbie， 然、啊、后你有吃吗、嗯？
我吃啦，但是我不太喜欢它那个花生的味道，它是一种花生，然后加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cream 的那种感觉。
对啊，
它那个味道对我来说太浓郁了。然后我、
啊是啊、
对，所以我们两个吃完就觉得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觉得
至少，但是我那时候在餐厅吃的时候，我还蛮喜欢的。
你可能你比较喜欢花生的味道，花生的味道是真的非常的强烈。
我不讨厌花生啊！
啊，对啊，你看我，
所以你讨厌花生？
我没有到讨厌，但是我觉得我偶尔吃个花生酱夹吐司的你的程度而已。可是你叫整盘都是那个花生的那个味道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太多了。
OK，、
嗯、所以花生加烤鱼、花生加烤肉这个都吃过，就觉得还好。
那你觉得你这趟旅行回来之后带给你什么影响吗？
瘦了2公斤啊，算吧。瘦了2公斤可以吗？但是你知道一回来真的是太饿了，所以我 那一个礼拜就狂吃啊，所以又回来了。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去了这些地方回来，你会更珍惜你拥有的一切，
真的，因为你会看见大家这么的辛苦。 对， 對，我们还是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Debbie 的冒险故事真的带给我们很不一样的体验。那我觉得在那边旅行真的像我刚刚讲的，会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那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说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人在过着我们无法想象的生活。那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这个就是旅行的意义，去 更认识世界不同的地方。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推荐给你的朋友们，还有订阅跟分享。这期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